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8月27号，公元2006年10月1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色拉寺僧人图天桑丹不幸被捕，流亡印度的16名藏人在日喀则遭捕，国际组织与藏人抗议中共枪杀西藏难民，艾滋病在中国如同非洲严重泛滥。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首都拉萨的色拉寺僧人图天桑丹被中共警察秘密逮捕，目前下落不明。根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本周一16号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今年5月23号，图天桑丹从色拉寺突然消失。他的僧友透露说，平常图天桑丹在其僧舍中悬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相片以及西藏的国旗等。中共驻色拉寺工作组命令图天桑丹拿下所有被中共视为非法的供养物，但他不畏惧地向中共工作人员回答说，这是他的自由。此外，他还涉嫌与色拉寺和拉萨街头墙上张贴的西藏独立传单有关，因此他在今年5月23号被中共警察秘密逮捕。截至今天，他被关押的地点还没有任何消息。图天桑丹今年年仅19岁，出生在西藏康区石曲县，之前是石曲县麻格寺的僧人，4年前转往拉萨色拉寺恰扎康赞继续学习佛法理论。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声明中还指出，从今年1月开始了解到，中共以涉嫌政治问题为名非法逮捕共计18名藏人，近来中共又进一步加强打压和迫害与政府持不同政见的异议人士。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试图逃亡印度的16名藏人在西藏日喀则遭到中共警方的逮捕。下面请听果奔家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仁钦发来消息说，从西藏试图流亡印度的16名藏人于本月8号在西藏日喀则地区遭到了中共公安的拘捕。据近期从西藏流亡地带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名当事人向本台证实，他和其他16名藏人从西藏首都拉萨逃亡印度的途中，于本月8号晚上在西藏日喀则地区遭到了中共公安的包围。当时他有幸逃出了中共的魔掌，并经过艰难的跋涉后才安全抵达了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但是其余的藏人全部遭到了中共公安的拘捕。消息透露人还表示，被拘捕的16名藏人中有6名西藏安多人和2名内蒙古人，其中6名来自安多的藏人分别是马拉县、逊花县、华龙县和玛钦县人。另一名消息透露人也向本台表示，他和一名藏人于今年9月份在师徒越境时遭到了中共公安的拘捕。在他被遣返的当天晚上，中共公安又逮捕了28名逃亡藏人，目前他们被监禁在西藏日喀则拉孜县监狱中。据了解，中国政府从去年开始在西藏各边境地区加强实施各种防范措施，并强行要求居住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和各边境区域的藏人同当地公安和武警部队进行合作，联合打击非法出入边界区域的藏人。从此许多流亡藏人在藏尼边境一带时常遭到中共边防警察的拘捕。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大赦国际与国际各支持西藏组织以及移居海外的流亡藏人近日连续举行抗议活动，强烈谴责中共边防军枪杀逃亡藏人。根据大纪元消息， 有设立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地方西藏妇女会、西藏青年会、加拿大西藏委员会等来自不同组织和地方的支持者约200人，本周一16号晚上聚集在多伦多中国领事馆前，强烈抗议中共枪击试图逃离西藏的难民。抗议者指出，中共一直标榜和谐社会，向世界宣传藏人在他的统治下生活幸福，可每年数千藏人冒着生命危险逃离西藏，却证明了藏人生活在痛苦中。70名藏人在9月30号穿越边境时遭到中共边防军射击，其中一名17岁尼姑当场死亡，另外一名不知名的13名男童受重伤后死亡，43人成功逃到尼泊尔，其余藏人，其中包括至少14名儿童，至今下落不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柯柱说，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悲剧，揭露了西藏人在中共的统治下继续遭受着折磨。他说，中共政府一直试图让世界相信西藏人在西藏生活得很幸福，但事实上每年他们中不仅有数千的人设法逃离，而且一旦被抓，他们将遭到中共当局枪杀或者监禁。5年前柯柱也是通过同样的路径逃离西藏。加拿大多伦多西藏委员会主席慈任康萨说，我们呼吁中共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孩子和那些无辜的难民，停止对西藏人民的暴力行为。他强调，中共必须马上停止违反人权及国际法的做法。如果中共希望他被看成是国际社会的现代成员，享有举办奥林匹克的荣誉。1996年从西藏逃亡出来的柯柱雅措讲述，当时和他同行的两个藏传佛教徒在途中被边防军枪杀的故事。他说，一个27岁是个非常平静的修行人，另一个29岁是当地最有名的诗人，很有才华，还出了几本诗集。出事后，两人的家属向边防军要亲人的尸体，当局根本不理睬，最终只有一位要回了尸体，但已经腐烂了。悲痛的家人无处诉说悲愤，还要时时受到当局的恐吓。柯柱雅措说，如果政府想要稳定民族，他们必须要学会倾听人民的声音。另外，美国旧金山的一批流亡藏人日前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示威，抗议中共边防军开枪打死试图由西藏前往尼泊尔去的藏民。一位30岁左右的藏人表示，他自小就离开西藏，在海外流亡。他知道藏人是因为要得到自由才离开西藏。他谴责中共边防军开枪杀死藏人。他说，这是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中国领事馆照例不对抗议做任何回应，但在接受媒体电话询问的时候，发言人表示，中共边防军是劝阻越境的藏人，但藏人不听从，还袭击中共边防军，军方因自卫而开枪，并表示只打死了一个藏人，而不是两个人。对于领事馆的说法，示威活动的这个组织者批驳说，中国政府应该承认错误，国际社会应该给中国政府更多的压力。他说，我觉得很荒谬，因为这些难民没有武器，他们之中有很多小孩，比如说6岁到10岁，我觉得中国政府需要承认他们的错，我想美国政府和别的国家应该给中国政府压力，释放这些难民。此外，罗马尼亚普罗电视台公布的录影带中显示，中国边防人员端着步枪向那些试图进入尼泊尔的西藏人反复射击，录像证明中共边防攻击的西藏难民根本手无寸铁，中共当局是在说谎。大赦国际多伦多代表麦克克拉格表示，大赦国际已经紧急发出信函，向国际社会各界呼吁谴责中共的暴行。信函中说，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明确规定，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基本标准3指出，警务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应该尽可能使用非暴力方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或者无任何可能取得必须的效果时方可使用武力。他说，我的心非常悲愤，中共可以对手无寸铁的藏人开枪，其中还有孩子，而且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负责人表示，每年大约有2500名西藏难民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雪山，从西藏经尼泊尔逃往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示威活动的组织者表示， 除了旧金山以外，纽约、多伦多、伦敦等多个城市都有藏人举行示威，抗议中共边防军枪杀逃亡藏人。另外，设立在印度北部达恩斯拉的西藏人民议会本周一1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用暴力非法对待和枪杀逃亡藏人，并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注和重视这起中共边防军枪杀逃亡藏人的事件。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艾滋病在中国如同非洲一样严重泛滥，下面请听果本家的详细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消息，中国卫生部高层官员说，目前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已经不单只局限于高危一族，中国的艾滋病传播情况变得像非洲一样。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郝阳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每天中国有190个艾滋病新病例，在所有的患孕妇女中便有1%的感染艾滋病。他说这个比例非常高，艾滋病已经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疾病。在过去，中国艾滋病的感染者多数是来自高危族，其中包括吸毒者、妓女以及同性恋者。郝阳表示，现在中国就像非洲一样，仅在去年中国发现48%性感染艾滋病的人士是透过性接触感染的。非洲是全球感染艾滋病人口最多的地区，在那里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经过异性性接触。为了对抗艾滋病，中国当局强制所有娱乐场所提供安全套。郝阳指出，对于中国65万艾滋病人来说，最初的药物是延长病人的寿命，但是一些病者已经出现了抗药性，艾滋病者在服用抗艾滋病药物数年后便会产生抗药性，需要进一步的药物，但中国缺乏这种药物。郝阳表示，他们需要在这方面做好准备，目前正接触一些外国公司以及获得这些药物。从80到90年代，艾滋病成为中国最头痛的问题之一，数以万计的贫穷农民因为卖血而感染了艾滋病。虽然目前已停止了这种卖血的机制，但那些艾滋病者病发死亡，留下了75000孤儿，其中部分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播送的西部大开发。
1998年11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专门研究西藏与新疆问题的小组。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第15届四次会议提出，加强西部民族地区的建设，稳定西部地区的政治局势。负责规划西部大开发的陈东升说，西部大开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与发展国防建设，一方敌对势力利用国内的贫穷问题和民族矛盾，按照解决科索沃的方式武力干涉亚洲事务。一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外籍教师说，西部大开发是为了巩固中国对以往有中国皇帝侵占或后来有共产党政府制地区的统治。中国制定的第10个5年计划中，为了西部大开发而规划了4个主要的工程项目，即西气洞疏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西滇洞松工程、青藏铁路工程。这4个主要工程与西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深刻联系。人民日报于2000年2月发表西藏自治区总书记陈奎元的讲话称，大规模的西部大开发是开发西藏地上的资源与地下的资源一个机会。再次就与西藏有直接联系的西气洞疏和南水北调做出概要的介绍。西气洞疏工程近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高增长率，对西部的自然资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本家播送的西部大开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